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
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直播间有一位老朋友，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国家做工业软件方向的一个资深专家，在这个方向从业呢有20几年了。下面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来自苏州同源软控的总经理周凡立，周博士。
大家好，我是同源软控周凡立。
认识凡立博士呢已经很久了，但是其实好像一直都没有请你来聊一下。今天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性的，我想应该把你这些年做的一些成果，包括在这个细分赛道形成的一些影响力，跟我们节目上的听众们讲一讲。因为我是因为认识很久，我一直都为中国有同源软控这样的公司感觉非常自豪而骄傲的。所以还是先第一个问题啊，你要给大家先讲一讲你是在从事哪一方面的创业和工作，跟我们稍微先展开说一说。
我们呢应该来说近20年以来吧，一直我要做新一代的这种工业软件。因为在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像 CAD啊、CE 啊，包括 EDA， 大家比较熟悉，那是属于在单个行业或者是单个专业那种设计和仿真。那么实际上是到了这个2000年之后啊，整个工业软件的话，大家是朝着这个系统和装备走，希望说能够整个系统、整个装备啊，能不能够啊，这个整体能够数字化的这种设计和仿真。应该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个梦想，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比方汽车也好、飞机也好，我们能不能够整个在计算机里面或者数字空间里面完成设计，完成虚拟的试验，完成这个甚至虚拟的运维，最后直接去生产。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叫做数字化的这种模式。
如果不用这种方向的话，会给设计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弊端呢？
你看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包括直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 CAD、CE 啊这些软件的话都已经比较成熟了，是吧？但他们的出现的话，把我们这个产品详细设计啊，就是大家有工具和手段可以保证我们具体的一个机械的设计啊，这个电器的设计比较正确，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我的整个装备的这个设计是完全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离不开试验。现在设计模式是设计，然后试制，然后试验，如果试验有问题改设计，然后再试制再试验，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啊。如果是全数字化的话，大家就知道在数字空间迭代会节省大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
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词，装备。我想你对装备的定义应该和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我们装备还主要是这个重点行业的，就是一般像飞机啊、汽车啊、卫星啊，包括我们国家像这个航天器啊，包括嫦娥五号啊、运载火箭啊、机器人啊，就这样的工程机械啊等，就这种在国民经济中起到重大作用的这一类装备。
听起来都是国家重大的研发专项。所以这时候也给大家报个料，周博士呢是参与了非常多的国家863的研发计划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所以刚提到的这种登月、嫦娥这些项目，其实都有同源软控的一个身影。所以我下面就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能做这个事情？听起来都是一个特别重要而且特别难的项目，而且对于国家来说都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的，为什么愿意给同源这样的国产的公司来做？
可能从同源的经历这个要讲起，就分两个阶段吧。就首先呢，我们当初在2001年，当时华东科技大学嘛，然后其实之前也在做工业软件，像我们公司董事长陈立平教授就在做 CAD， 二维 CAD 和三维 CAD 都已经做出来了。我本人硕士做的是这个机械的这个建模和仿真软件。但是到了这个2000年之后，我在读博士，包括我们这个陈董在考虑新的学科方向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受，就觉得你跟着国外的 CAD 也好，机械也好，都是跟着国外的屁股后面跑，或者就是现在所谓的仿制。你仿制仿制的再好，一个是全面市场被已经占领了，第二，在技术上你很难突破别人，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很难有好的前景。所以当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想选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没想过去替代他，去我叫什么跟随性替代吧，就没有想过，就一直在想着我怎么来。
Apple 对 Apple 的复制性替代，你要替代别人的话，这个第一，别人就会你的菜单是不是一样，习惯是不是一样，我有这个菜单你为什么没有，我有这个操作方式你为什么没有，你会限于这些细节啊。所以当时就想做个全新的事情，刚好就注意到这种叫当时有个规范，欧洲有个规范叫 Modelica， 它可以把这个机电液控这些专业的话可以统一建模和仿真。当时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你只需要做一个工具啊，它基于这个规范可以有机械的库，有这个电器的库啊，有流体的库，就可以做机械的仿真、流体的仿真。我们认为是 就像个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所以你只要做个工具。所以当时我们想做这样的工具，所以说我们公司就我们这个团队吧，开始做的事情是技术驱动的，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市场在哪里，就觉得这个技术理念非常好啊，因为中国人讲究统一嘛，他刚好可以去统一，所以就这个从关键技术研究
最开始知道这个软件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语言的时候，
对对对，
就觉得它能打破海外的这种垄断性的一些优势，
对，
就开始搞了。
对，因为它第一呢，就是当时我们所有的包括国外包括国内，大家专注的还是专业的仿真，就机械是机械的仿真软件，电气是电气的仿真软件，流体是流体的仿真软件，各是各的。但是我们知道你一个汽车啊，所以我们当时有个经历的话，当时感受比较深，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时候，就跟三一重工曾经做过一个起重机的仿真。那起重机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比较大嘛，是九轴啊，每个轴都是驱动轴 ，EI 驱动啊 ，EI 作动，然后有机构，然后还有控制要联合，这三个专业，当时就要三个软件联合仿，特麻烦。所以当时就想，哎，要是有个统一的多联仿就好了。所以后来发这个语言的话，这个规范的话，就感觉到它可能就是未来统一的规范，然后所有的专业通用库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库，你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仿真，像可以不说是万能的这样一个仿真器吧，仿真工具吧，你至少是十能百能的这样一个仿真工具和平台，所以你只要做一个工具就好了。所以当时我们就这个技术驱动，就想我自己本人就想就觉得这个东西只有做成商品化的工具才有价值，所以本人在读博士就想做一个商品化的这样一个工具啊，能够我们叫系统级的建模和仿真。好，那个做出来之后，
我打断一下，那个时候的时间点是哪一年？
从2001年开始结束的这个方向啊，到花了3年时间，到2004年就把关键技术花了3年时间把关键技术搞明白。我们本身是学机械的，编译计算机的编译，涉及到这个复杂的求解，还涉及到你要做商品软件，涉及到复杂的软件工程啊，所以花了3年时间做这个关键。
22年前，22年开始接触，19年前开始决定
把技术搞明白，对。然后这花了2年时间，就是做这个原型嘛，就到2006年就形成了一个原型，然后到2008年就觉得啊、想把这个技术，因为想做商品化工具嘛，跟学校的导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想就离开学校这个环境啊、想到一个商业氛围好的、离市场近的一个地方，就到了苏州。我们当时陈立斌董事长带着我们就这个成立同样然后这个公司，就是想做两个事情，一个是产品化，一个是产业化。那好，那到2009年我们就基本发布了商业版。那发布之后的话，它的用处在哪里，我们就向航天向汽车去推，大家都叫好不叫座，你这东西很好，但现在我们用不上，我们没有相应的库啊，或者我们靠试验，或者我们靠立项工程，
就是改变它现有的研发体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所以就逼得我们就，既然说大家不使用是因为没有库，那我们自己就建库呗，包括航空，然后包括航天，我们就自己去建库去接触。但刚好那个时候从2012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当时整个国内以外的这个形势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从国内来讲的话，到了过了2010年之后，我们国家像航天像航空各个型号都立起来了，特别是航天他们的这个卫星啊，各种航天的工程，他们的任务量是以前可能是10年前的10倍，但是人员的增长可能不到2倍，所以说以前我都可以用实验来解决，现在必须要用新的方式和手段，所以他们在寻求新的方式和手段。那听到我们这个东西之后，他们就觉得包括当时第二个在国际上呢，就是叫做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啊，就 MBSE 在流行和发展，那么航天就想用这个方式来这个采用全新的这种研制模式来做探索。那探索的话，他们就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既然是系统工程，要有系统模型，系统模型是啥？你们同样这个工具能不能够来做？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命题出发，就包括跟这个 HEX-CPS 啊，就是这个就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啊，这个用什么工具？就是分别是两个型号，一个是我们后来就结束了两个型号，一个是嫦娥工程系列，就嫦娥3号、4号、5号，还是空间站啊，一个是围绕着 CPS 系统，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一个是围绕着 MBSE 就是基本系统工程，这两条线就跟他们一直在探索究竟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工具和平台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系统 MBSE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应用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每个都一探就是10年，然后才慢慢的大家一起探出了这条路，然后在整个我们也在这个嫦娥工程包括空间站工程包括卫星工程整个航天的这些诸多这个工程里面的话，就深深地融进去了啊，提供了这个数字化的这样一个支撑。
粉丝们不要忘了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提出你最想知道的问题，谈投资聊项目发新声，就来芯片揭秘，我们带你进入21世纪最贵的圈。
其实你说的听起来很顺畅，但我想这肯定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同源是一个新公司嘛，对吧，去没有什么积累，比像海外的这种金门子也好，或者是像达索也好，这样的公司都是从几十年的积累做这个东西。我在想你们怎么能够突围做进来，靠的是什么，尤其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能实现今天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靠的是三个吧。首先第一个呢，产品是肯定是要靠创新，因为你如果说这些大原大厂啊，这些重点型号它肯定也需要传统的 CAD 和 CE， 但是它的话，它的首先任务的话是要保型号成功，所以它肯定会用最好用的最习惯的软件。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如果说像以前说 CAD 和 CE， 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呢，他们又要用新的数字化的方式去用于他们的型号，虽然说是探索哈，但他愿意去探索。所以说我们刚好做的这个系统机械磨合仿真的话是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关键点呢，是我们有创新的能够符合未来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不一定那么成熟，但至少可以用可以迭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做务实，这种极其务实为行业深度服务的这种态度和精神。你像航天我们不懂啊，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比方说航天嫦娥工程的时候，当时遇到一个事情，我们是学机械的，航天我们是不懂的。
对，
开始一接触的时候，航天专家是讲说跟你们团教的太麻烦了，你这个词我跟北航他们当老师一讲，他立马就明白我要做什么。我跟你们讲临时活不明白，
对，
我们就是当时嫦娥的一个需求，有个需求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才搞明白，
就是理解不了它的什么意思。
对对对，你不懂嘛。然后而且它不是单个的一个需求，它是整个用在型号里面的。完了三个月之后，然后那个总是啊，这个现在是院士啊，杨孟非杨总，然后他就说好，你们一个月给我们做个原型。然后当时航天的这个跟我们对接专家就说了，说我们航天的话啊，我们可以7×24干，你们团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啊，我们就走这个团队10个人，然后就每天早晨7、8点钟开干，晚上到11点就住在他房门附近，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来了，就是他们花了3年时间想做的东西，我们一个月做了一个原型，那总书记很满意，嗯，不错，好，继续做。所以说这个在这个里面的话，这种就是你要从无到有。你靠的除了你的产品之外，你靠的就是要深深扎根进去，一定要拿下的这种态度啊和你的这个能力，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敢于吃苦的这种精神，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你这个一个创全新的东西，你不拿出超出，你不能付出长这个一般的这种啊这种创新和心情的话，为什么给你这个机会？
所以您刚刚举了一个例子，那我想问，就是从2001年开始接触这个软件，到真的推导到现在，我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到今天为止，我们把这个理念和这个方法论推到什么样的应用层面了呢？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应该说从几方面来讲，所谓的创新的话，我们应该说取得了两个创新。第一个呢，在工具平台方面，形成了我们叫国际先进啊，亚洲唯一完全自主的系统建模仿真软件。啊，国际先进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国际上，在整个工业软件，特别是研发这些工业软件，绝大部分被海外欧美垄断的情况下，我们求解内核输出给海外啊，像英国的有个跨国公司 Ricardo 公司，他们在汽车方面的一个小巨头，他们在选这个系统级的建模仿真的内核的时候是选的是同源，花了2年时间做评估，原来是像国外一个我们一个，后来是只采用同源的内核引擎，所以我们就是在国际上。啊，这个我们是基于了这个模特的那个规范嘛，在官网上的话，整个亚洲啊具有知识产权的工具就会我们一家，
已经国际化了，我们走出去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国际水平。然后这是一个在平台工具方面，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就像嫦娥工程呀、空间站呢，就是我们支撑我们国家的这些以航天为代表的啊重点工程，他们的数字化应用达到国际水平。你比方说现在我们实现的这个数字空间站。数字化交付，大家就是各个单位交付实物的时候，同时交付数字模型，然后全系统仿真验证，整个空间站这个9个专业1-2000台单机，我们全部把它仿出来啊，然后这个还可以数字孪生运维啊，就是这个空间站啊，天河号、问天号、梦天号发射的时候，我们同步运行，然后孪生运行，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很少看得到的。
孪生运行这里又是一个新词，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孪生运行？
孪生运行就是说，比方说天河号。发射的时候，我们就前面的话就把整个数字空间站模型建好了， 就整个全息化的这个数字空间站，全系统模型，我们叫数字系统模型或者数字空间站啊，它包含它的这个用专业术语啊，包括它的什么自的导航控制，包括它的推进，包括它的能源，包括它的这个宇航员在空间站里面这个温度、湿度、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模拟，然后还包括什么天地之间的通讯等等，就是一个全息化的一个。
这不是实时传回来的，而是说你们。
我们是基于对基于这个科学，基于这我们叫物理本构方程，
演出来的。
对，基于本构方程，基于它的数学原理来构建的这个方程，这个方我们基于这种原理的话，我们自己去仿真可以完全模拟这个自然规律。
也就是说可能预知到未来下一
次可以预测完全可以独立运行跟真实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在天鹤号发射我们就同步运行，然后它有遥测数据过来就跟我们仿真数据进行比较，
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偏差，
对，有偏差我们就改啊，这样的话就通过有限的数据下来来对我们整个模型校对，但是我们仿的是全变量，就是所有变量我们都可以仿得出来，它遥测只能遥测有限的变量。
对的，对的。
所以这样的话，万一它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处理，用什么方案，你就可以做一个计算，
对，所以说这里
面起
了很多很多作用。你比方说，在发射的过程中，大家都知道有个黑障阶段，是吧？那我们就仿的话，所有的参数是照常的。你这个黑障你是遥测接不到、接收不到信号的，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情况。整个发射过程之中，包括在初始运行的时候，能量问题非常关键。大家知道，像空间站，它的所有的功能都是靠太阳帆板、太阳能充电，蓄电池储电，然后给所有设备供电。这个太阳帆板朝着太阳的时候是充电嘛，它有时候它要背着太阳它就会放电，你就必须保证你的整个能量是平衡的，充电点一定大于这个供电，但也不能充电太多，过热了就可能会是过热也不好，是吧？所以整个要平衡。那这个我们可以全部定量的放，充多少电，朝阳的充多少电，这个然后每个设备开关机放多少电，全部定量的放整个的话跟遥测数据精度可以达到 98%，就是完全的这种全息化的预测，
所以这样保证了我们在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失败，就是这个概率是控制到一定的程度了，
就是基本上事先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
我问个问题你觉得马斯克发的星链火箭他有没有做仿真，有没有做这个孪生数据？
他没有孪生我不清楚，但是你从埃隆马斯克他的这种产品模式来讲的话，绝对是用了数字化的方式和手段，而且用的绝对非常深入。因为你想一想，我们一般的研制模式是什么？如果是传统的模式，是我研制了，我试制一把，然后做试验，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改，然后再试验所以说我们在航天我们就有一个初样或者试样阶段，但是我们在埃隆马斯克没看到这个，所以我猜想他的模式不一定对哈，他就是数字化的研制，研制过程中的话，发现这数字化的研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个新的东西嘛，这个时候对于不确定问题怎么办？打一发，所以说你看到他一试验失败了，我们就想的是他怎么失败了？这就是他的实物试验，然后失败之后他数字化他就明白了，第二发就成功了。所以说他这个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否则你用传统的方式没法去解释的。所以你看他上次失败怎么下次就成功了，只有用数字化可以解释。而且你看他的计划，他都是经典体计划，比方说星链计划，星链体算明年几千倍就发了，这不靠数字化的这种没，而且他用的全是新的一些理念比方说我们航天的话全是我们叫航天机的材料，航天机的各种各种保障，他们就是很多民营的东西你事先的话没有充分的这种仿真验证的话，你要靠做试验，你得多少试验啊，你才能保障，你得多长时间
而且得花多少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它绝对是全数字化的，这毫无疑问，毫无疑问。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同样这样的公司，在这个数字化，尤其是保障航天航空这种非常贵的领域里边有所突破和应用。
非常有幸能够参与，但是其实也不只是航空航天，所有的行业都需要数字化市场革命。
好的，那下一期呢，我们请周博士再跟我们讲一讲，还有什么领域可以继续用到这个系统性建模和仿真，以及同源在其他的行业应用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我们本期就到这儿了，下期接着聊。
下期再见。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